我们来看这节圣经，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看这些圣经我觉得很稀奇，耶稣说话就说话，但是为什么耶稣说话之前先要把这个大堆头这么严肃的一件事，这么慎重的，先要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先抬出来。很显然下面的话不平常，太重要了，而且所以耶稣要拿出一个最大的分量来讲这句话。你仔细想是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要先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当我默想什么叫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可能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有点陌生，有点遥远，我想什么叫意思。后来我想到了一个例子，想到一个什么叫做权柄。在北韩哦，金正恩的下命令你最好听啊，不听的话你就会有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曾经有给过新闻报道，当金正恩起来的时候，他整肃了几个军头啊，要不后来就抓去要把他们枪毙。在北韩呢，枪毙就枪毙嘛，拿个枪砰砰就打死了，也就是啊，这一般人。你知道在那里他枪毙那个军头是怎么枪毙吧？把他摆在远远的，用大炮把他轰过去，吓人呢！不听话，大炮伺候，这个样子打呢。所以求主怜悯，这个或许会让我们有一点明白，这叫做天上地下主的权柄。盼望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最好好好听耶稣下面所说的。下面我们来读这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两节圣经给我们清楚看见，第一个是这是主，我们都知道这段话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对门徒最后一段最重要的嘱咐，也就是主最大的托付，神主最大的对门徒最重要的话，也是主托付给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使命。所以若我们忽略了这一个，我们知道这一节圣经被称为大使命。大使命不是圣经的用词，是圣经学者，当我看完这本圣经就明白，原来这就叫做大使命。我们在旧约知道有十诫，在新约里面没有所谓这个第一诫第二诫，但是圣经学者把规律一抓住了，这就是大使命，乃是主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我们如果忽略了主这一个大使命，我们就忽略了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那一点。这是第一个，我们在这里。第二个，如果我们以神的福音为念，以神的大使命为使命，我们将来这里说到天上地下的权柄将会成为我们人生最大的支持。这是我40年服侍神的一个体会和认知。其实这里是最简单的逻辑，最简单的这个的道理。我自己是主任牧师，我们教会我们大概有100位同工在办公室里面。昨天我在学生那边讲到，第一排坐的都是我们全职的几位全职的年轻的同工。我就看着他跟学生讲，如果这一个人我这个同工在那里老天那边天天打混，做的事情都不是牧师要的做，做的都不是牧师的重点，都不是牧师想要做的事，下个礼拜我会说你浪费我的资源在这里坐办公室，每天给我在那边吹冷气然后领薪水，下个礼拜你就不用再来了，是不是？但是如果这一个同工明白牧师的负担重点，他努力做，他经营做，而且很经营的去做，完成牧师心里面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会把最大的资源放在他身上，好让他能够把牧师要做的事情能够做成，这个合理吧？这节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听好了，如果你做神心中最重要的事， 你必得神最大的欣赏和奖赏。所以基督徒，你活在这地上，你最重要的事情是做上帝心中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天上地下的权柄资源就会成为你人生的供应。这是我40年来我服侍神的心得。大家都知道，牧师28年前来的时候一无所有，我连人家的垃圾桶我都捡。我只是打个比方，这让你知道这个对比。拿垃圾桶会捡垃圾桶的人，就可以显现我不是，当然不是穷到这样，但是那个时候只要不要花钱都是好东西，就是意思我们不，这我有一个人会捡垃圾桶表示。但是28年，今天神给我们能够建一个这个堂，其中里面只有一件事情，天上地下神的供应跟支持。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位分里面只有一件事情，因为40年来他地上找到有一个以他的国为念的人，所以上帝就把最大的资源倾倒在我们的教会，好让我们能够去完成上帝的托付。弟兄姊妹听好，听牧师的劝勉，你在地上最大的资源只有上帝，你如果有上帝，没有人能够挡你的路，神要提升你，没有能够拦阻你，但是神若挡你，也没有人能够救你。你一生作为基督徒，在未来的年日里面，说真的，这个世代下一步如何，没有人知道。所以你更要紧紧的抓住神。你要活着的目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当传道人的意思，可是你一定要进，无论我做老师，我做医生，我做什么，我生命里面最大的价值就是完成上帝的托付。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进入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引导的里面。所以耶稣答应我们，他就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我们下面看这些经文，耶稣对门徒第一个呼召就是，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很特别的，耶稣不为这第一个呼召竟然把捕鱼连在一起。所以活泼生命里面有一段，有一篇文章叫做，不要让教会变成水族箱，水族箱。那文章里面说到说，有一件事地上才有，天上所没有的，那就是传福音。在天上不会有传福音这件事，只有在地上我们才能做。所以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要非常热切的传福音。这样很多年我看到这篇文章的牧师好高兴啊，其实原来不是只有我的想法，其实有很多一样的，有从圣经里面体会出。这里讲到在地上才有，天上没有的，就是传福音。意思说我们在地上有很多，我们地上做的天上都还会做，对不对？比如我们今天敬拜，到天上敬不敬拜？当然敬拜。我们在地上服侍，天上服侍。这段话的一个逻辑，请听好来，亲爱的。所以，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还留在地上，那一定有事情要我们做，不然干嘛我们还要留在地上呢？如果我们地上做的，天上还要做，那请问天上做的比较好，还是我们地上做的会比较好？当然天上做的会比较好。我们在这里敬拜，对不对？半个钟头了，就腿酸了，还不赶快坐下。可是到天上24小时，保证都不会累，都可以继续24小时。很显然，所以我们在地上，既然天上那么好的敬拜，干嘛我们要留在地上？我们在这里服侍，当然天上更好。我已经讲过，天上地上有什么好享受的呢？天上当然天上更享受啊。他说哎呦，担心没有韩剧，上帝说韩剧算什么，我叫天使30000天使演给你演。对了，刚才那位专家电哦，他弹的时候哇很澎湃，那个管风琴真的不一样。哇，这位专家一生都在学练管风琴， 那个天使说，算什么，我练了一千万年，这里的管风琴这个几个派几个管子，天上说，我那个管子这个有五千根管子，电吗？你要听什么音乐，要听什么剧呢？你要吃什么，天上没有呢？那为什么还要活在地上？请问你给我一个理由，你为什么要活在地上？如果天堂比较好，而且天上会继续就会走，所以我的理论，我的逻辑，我的判断，弟兄姊妹听好了，这是很多基督徒想不通的，没有认识，你错过太多了。信耶稣原谅我，你信得很贫穷很苍白。所以我相信，我们若信了耶稣，神没有把我们立刻带到天上，在地上一定有一件事要做，这件事情是只有在地上可以做，天上不用做的，那就是传福音。到了天上，所有人都信了耶稣，你没有机会再救一个人的灵魂了。在地上，只有在地上你有机会救人的灵魂，只有在地上你可以说，爸爸，我60岁的生日就是希望你能够受洗。在天上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我们在地上最重要的事情，最能够摸到上帝心的事情，就是灵魂。说真的，我们都要获取。在地上再长都是100年，天上有1000万年。我常常在讲，弟兄姊妹，是的，神希望我们丰盛，但是牧师要告诉你，天上富足才更重要，地上做财主，天上做乞丐，那是很可怕的。地上财主给你做100年好，天上1000万年做贫穷做乞丐，那多可怕。我求主恩待，你在下坎那灵粮堂，我牧师肯定我在天上是做财主的，我已经在那边订了房子了，我是地保一号。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牧师住在地保豪宅，然后走到那边看，哈，你前港街的铁皮屋，牧师会很丢脸，哎呀，不敢去见你。你我走到那，牧师，哎呦，对不起哦，对不起哦。我希望我们下海那每一个人到天上都是住地堡，我一号，你住二号，我已经订了一栋下坎那灵粮堂的3号4号排下去。这就是牧师今天讲到的信息。我希望你不要把福音，因为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我希望你听进去。你在地上活着要干嘛？说真的，你要干嘛？啊，我要很健康，很健康，很幸福。好了，地上再健康再幸福也不过100年嘛，我爸爸活到102岁已经很好了，但是还是要见耶稣。请问你去见耶稣的时候带什么去？我求上帝，你在地上所有的金银能够带最丰富的带到天上，不然你原谅我说，地上100年，想想天上1000万年，你是要怎么过啊？这地上的人拼命把一生都投注在这个地上，我不是，请你原谅，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里讲到天上地上的权柄供应，你若走神的路，神一定会把你摆在最关键的位置上面，就跟牧师一样。昨天我跟学生讲，今天因为第二堂时间长一点，师母不在，我可以多讲一点点。说真的，40年，因为我当时跟大学跟师母交往的时候，然后她的闺蜜这几个好同学，女同学这几个就劝她不要不要，她说你这么漂亮，怎么好像一朵鲜花，这个插在牛粪上面，好可恶啊！然后那几个好朋友说我是牛粪。当然，当年师母真的是好可爱、好漂亮的小女生。他们说我是牛粪，从某个角度一定有可能，以前我长得很丑啊，然后我的学校也不好啊，这些都没有好。弟兄姊妹，你明白我的意思？是，或许我出生就是牛粪一样，但是今天我为什么可以站在这边呢？今天没有人可以再讲我牛粪了吧？我穿西装呢，还不错嘛。 但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走神的路，这几十年来我一生认定我的上帝，神就一路把我从牛粪带到今天。这就是神的心意，上帝希望你站在最好的位置，好让你能够完成上帝的托付嘛。我是老板，我都是这样做啊。如果我哪个同工有潜力能够做，我一定把最大的资源投在他身上。我哪一个同工愿意做的，我一定给他最多。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只是活着永恒，我们也活在今生。今生主啊，我的目标就是为你，好让你把我放在那个最关键的位置，在我的家族的里面，我能够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人。我的家庭婚姻下个月开始，我们的生命无限，在你的人生有无限的可能。你会看到神伟大的作为，在每一个领域的里面改变人的生命，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就像刚才我们听到两位在长青的见证，多么美，多么的美。七十几岁了，一辈子为了事业而活，到后来你知道他的感叹是什么？刚才就看到了，年纪大了就开始什么，我不是变成，不是简直不是一文不值，但是有了耶稣以后就变成天天加增值加值。你在世上再拼再大，有一天你的，他说他什么这个叫什么椎间盘突出，你连躺着动都不能动，这就是人生的，这是没办法的。你再大的权柄，你再大有钱，椎间盘突出的时候你也是躺在那里，只有耶稣的大光照进来恢复他，还能够这样活泼生动。人这一生的只有耶稣才是我们的丰富。牧师带领的不是给你一个宗教，我还把你引进真理的里面，你好好走神的路，那才是神要你的。有人说啊，灵魂，圣经是灵魂的食物，那么祷告是灵魂的呼吸，那么传福音是灵魂的运动。当一个人不运动，他的身体就会开始衰退，健康就会开始有问题。同样，基督徒若不传福音，不做属灵的运动，我们的属灵的身体也一定会越来越衰弱。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灵命健不健康，其中一个记号就是他传不传福音，有没有传福音给别人。同样，一个教会是否健康，也从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热心传福音的氛围看得出来。耶稣为什么呼召的第一批门徒都是加利利的渔夫呢？刚才也讲过了，耶稣呼召他们说要叫他们得人如得鱼，因为渔夫一听马上明白那个意思，就是每一个渔夫都知道要捕到一条鱼是多么的辛苦，他们有时候要彻夜撒网而忍受海上恶劣的气候天气，还要忍耐作呕的鱼腥味。所以当门徒听到了耶稣呼召要叫他们得人的渔夫，他们立刻能够理解，要得到一个一条鱼，要得到一个灵魂，他们是准备要付出代价。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也一样，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得人的渔夫，于是我们都预备准备要付代价，为要得着一个灵魂，我们准备付代价，我们准备费财费力的来得着人的灵魂，得着一条鱼。所以在我们下海那，我们当做幸福小组，我们做小组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我们要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最早以前只有这句话，只有上半段，我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吧，哇，我们愿意做到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已经不错了吧。后面有人加了一段，哇，更精彩，还要把人家的冷屁股贴到热，哇，厉害吧，厉害吧。这才是我们夏凯纳做得人渔夫的精神。这是我们有一个渔夫研习会，讨论如何有效的捕鱼，他们到世界各地去研究，然后盖了一所捕鱼的研究中心，也成立了教人如何有效捕鱼的学校，培养了很多捕鱼博士。可是唯有一项 他们没有做的就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到海里面去撒网捕鱼。所以不管他们听了多少做了多少研究，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去撒网捕鱼过，所以他们都不算渔夫，而且他们从来没有捕过一条鱼。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不管我们听了多少，如果我们不直接出海打鱼，我们就不是渔夫。如果我们不进到那些还未信主的人当中，跟他们建立关系，不开口跟他们传福音，我们就永远不是一个得人的渔夫，也没有从来没有真正的得过一个人的灵魂。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不要让教会变成水族箱。所以有一个牧师说，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就像水族箱，好像一个大鱼缸，养了很多鱼在里面。而牧师做什么呢？就是按时候把鱼饲料放进去。看到这段牧师很难过，我是不是养了一个大鱼缸，每个礼拜天来就吃啊，撒饲料，然后在这里就很多鱼在那边游来游去，比谁比较漂亮。耶稣不是呼召我们建立一个大鱼缸，主呼召我们乃是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真正的教会是属灵渔夫的团体，我们身上要散发属灵的鱼腥味才是正常的。下个礼拜来，你们进教会一进来先闻看看有没有怪味道，如果有了，哦，那才是对的，那才正常。没有那个怪味道腥味，那不正常啊。每一个福音中心听好了，你们福音中心要有鱼腥味。福音中心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鱼腥味，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鱼腥味，太干净了。我们要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成为得人的渔夫啊！我在想，这是你很重要的祷告，你可以求很多，为你工作，为你儿女的婚姻学业祷告。但是我告诉你，你的儿子读到哈佛带不到天堂，你带不到天堂。你赚到你怎么样，你到天上你要带给耶稣带什么？五栋房子。耶稣，我带了五栋房子，有什么能够 impress 上帝的？五栋房子，上帝说我给你51颗星球，你要拿什么去让上帝感动？没有什么能够感动上帝的，只有人的灵魂。我跟你讲过，我求上帝让夏凯那灵粮堂的每一个人见神的时候都是丰丰富富的，不要你一辈子搞了一辈子，最后拿去给上帝的，上帝说都是垃圾，哇，那多悲哀啊！不要我们一辈子带的是垃圾去见上帝。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带给上帝的？让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让我们一生为主得着许多的人。当然一定要为教会祷告，不要成为水族箱，在这里只是一个鱼缸。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艘超级捕鱼船，我们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教会每一个小组都要散发强烈的属灵鱼腥味。弟兄姊妹，你每一次进到这个地方，这一栋那么漂亮的大楼是一艘超级捕鱼船。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灵粮堂的创办人赵世光牧师，请你们认得这个人呢、你们知道这是我们灵粮堂的创办人。那么当年他在上海创办灵粮堂的时候，竟然取了一个名字是灵粮世界布道会。我很敬佩，当年我相信一定在里面有个负担，他的图画不是一个 local church， 不是一个地方，他里面就有一个世界布道的图画。所以灵粮堂每一个堂会的存在就是为了灵粮世界布道。所以你知道我们灵粮，我们教会的全衔全名是多大？24个字、啊，财团法人台北市中国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是灵粮堂，很长啊。那所有的灵粮堂都是接着前面都一样，接着后面才会有台北灵粮堂、台中灵粮堂、高雄灵粮堂。所以你知道我们灵粮堂的存在 就是为了世界布道，世界布道。所以当然世界布道第一个我们要从本地宣教开始。那么二十多年来来到士林，上帝就把一个核心价值放在我里面，就是大使命。夏凯那林良堂的核心价值就是大使命，意思说我们会有很多的事工，我们做儿童，做青少年，做扶贫，做慈惠，我们也做教会建造，我们做小组牧养，我们做圣经教导等等，甚至我们盖了这么漂亮的一个教堂在这边，但是所有这些一个核心价值一个目标都指向大使命，大使命。而从这个大使命的核心价值带来我们的意向，就是万人教会千间分堂祝福以色列，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而从这个核心价值意向，接下来我们就用各样的策略去完成这个意向。就像真理不会改变，核心价值意向基本是不会改变，但是策略是可以随着不同的时空有所调整。策略最重要讲究的就是有没有效果，有效的方法就是好策略。我们知道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会有不同合适传福音的方法。上个礼拜王老师在那，在非洲，哇，他们发现都没有男生，都没有年轻的男孩子，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来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们没兴趣。所以他想，哇，因为非洲人都有欧洲殖民的背景，所以他们都很喜欢踢足球。所以王老师为了穿就干嘛成立了足球队。一个宣教士千里迢迢跑到非洲成立足球队要干嘛？不是为了成立足球队，而是成立足球队这些年轻的男孩子就会来了。所以他们举办了，成立了二三十个足球队，哇，多少年轻男孩子来了又来比赛球队。所以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非洲。那我们在台湾呢，我们成立足球队有人要来吗？我在想应该没什么人来，我想老半天有一个一定会有人来，那叫做毛小孩小组。哎，有一天呢，我到台中经过，在文心路上看到一个好大的招牌哦，你知道那招牌就是那个店名，那个店名是什么？那个店名进来就叫做好狗命。原来是一个很大的宠物店，那个店叫做好狗命。我真的觉得哇，现在这个狗比人还好命。哎，我走过去看到有娃娃车，我说哎，这个宠物店怎么还卖娃娃车？他们说不是，那个娃娃车是给狗做的。我说我好快要发疯了。你知道吗？在公园你可以看到很多不管时髦的男生女生，那个穿的运动都很时髦呢，牵着狗，哦，那个狗一大便马上蹲下来哦，拿着卫生纸还有塑胶袋，哦呦，清得好干净，然后拿大便起来。拜托，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哪有你愿意为人清大便的？没有，那是为了你家的那只狗，你愿意清大便，还拿矿泉水洗洗，这算有公德心的。所以我一定会成立一个好狗命小组。真的，这是好多。所以你知道吗？我们过去不同的福音的策略的方式，那么福气教会杨希鲁提出了一个新的福音的策略，叫做攻心不攻脑。他过去我们基督教传福音的方法太多用逻辑啊，譬如我们的四律啊，就讲我们犯了罪啦，所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它是一个逻辑的事。这个在台湾可能效果不大，所以他说人心啊感动了，心开了，耳朵才会为你开。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做不足叫做亏欠，做刚好叫做本分，做过头叫做感动。所以幸福小组的精神叫做做过头。什么叫做过头呢？我们预备过头，邀请过头，布置礼物餐点都过头。我给你看几张照片，哎，不要误会，这不是到网络上去拿的，是我们真正幸福小组所做的餐点。看看有没有过头？ 瞒过头的，只为了一次的行为，这个真的太过头了。这都是我们幸福小组过去他们把他拍下来的。不但这样，给他吃的这么好，还要完了还要每一个人都有预备礼物，这一切只为了福音的缘故，是因为耶稣先为我们做过头，他降生马槽，最后流尽每一滴血，把命都给我们，这才是真的真正的做过头。所以我们花一点钱买好一点的礼物，预备好一点的餐点，算不得什么做过头。或许当中明天到办公室，你送给同事的咖啡也要升级一点，从 7 的可以升到星巴克。开玩笑啦，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了福音我们可以做过头，因为耶稣为我们先做过头。所以今天我们无论用什么方法传福音，所以我们用幸福小组，我们研发出所谓创意幸福小组。那最后我们这一期我们教会开了将近一百组的阿法的小组，所有一切都指向有果效的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主托付给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传福音。那么一位宣教学者说，教会不宣教就是死的。西方教会给我们最好的见解，当教会把他的注意力放在教会内部的需要进去，其实对牧师来讲是非常大的危机。搬来新堂以后，单单这一栋楼单单要做的事就做不完了，但是教会这是一个大危机。当你把自己放在教会内部的需要，解决内部的问题，渐渐忘了大使命，忘了自己存在的目的，所以西方教会开始衰败。忘了大使命的教会，忘了大使命的个人，灵性就会开始衰败。在英国的伦敦有一条街，有3间教堂被出售，成了银行、餐厅、酒吧。就是我在新闻经常看到这幅图画，叫做 Church for Sale。多么令人难过的事情，教堂 for sale。这里说欧洲的教会是 empty church， 那么漂亮的教堂里面仔细看，他们已经在那边重新装潢布置，不晓得做什么东西。教会是一个 empty church。我求主恩待，让我们在台湾不会有这个 church for sales。我们支堂、拓堂、建堂都来不及了，怎么会能 church for sales？我们若不注意大使命，我们教会不宣教，教会就是死的。不但本地宣教，当然我们一定要跨文化，因为主的话说要去使万民，万民英文圣经很快的就讲叫做 all nations， 神要我们去使万民、万族、万国做主的门徒。而传福音的地点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我们个人教会不但要做本地福音，也要做跨文化宣教。我来到士林前面的10多年，我们主要都是做本地宣教。我那时候我一点都不想做跨文化，我觉得太难了，本地已经做不完，所以我们很努力的做，也有一些成果，教练每一年有几百个人受洗。可是在2014年，在灵粮全球大会的时候，神的灵大大感动我，我第一次在那个大会里面大声的宣告，400灵粮堂是一个跨文化宣教教会。我相信那一次是神的灵大感动我，我印象很深刻。我站在体育馆，那天聚会在一个体育馆的里面，我很大声的吼出来，那也是我第一次，因为我以前决定不做跨文化。上帝光照我，让我走进去。第一次宣告我们成为跨文化宣教的教会。 好不好？今天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也跟着牧师一起来宣告，请夏凯纳灵粮堂是一个跨文化宣教的教会。再说一次，夏凯纳灵粮堂是一个跨文化宣教的教会。所以感谢主，这么多年来神让我们在本地跨文化宣教都有了一些进展，好不好？下面很快的我们看一段我们这段的宣教的历史。
夏凯纳灵粮堂，我们的意向是万人教会，千间分堂，祝福以色列，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在台湾的北部，神带领我们拓展红树林灵粮堂、天母丰盛灵粮堂、桃园恩宠灵粮堂、南坎灵粮堂、壮维灵粮堂、北投福音中心、西湖福音中心、淡水福音中心、三重福音中心、双河福音中心、新店福音中心、桃园福音中心、林口试播点、基隆试播点、板桥试播点。在台湾的中部，神引导我们建立台中西罗亚灵粮堂、草屯荣耀灵粮堂、台中福音中心、园林试播点。在南部，因神的恩典作为，我们有高雄New外灵粮堂、高雄试播点。在东部更有凤林福音中心，宣教职堂的触角也扩及全球，以色列拿撒勒耶稣君王之家灵粮堂、越南凯旋夏凯纳灵粮堂、尼泊尔加德满都恩典灵粮堂、胡志明福音中心、墨尔本试播点。我们也成立了不分国界多个时段的网络小组，与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日本、印尼、加拿大、北美等地的弟兄姐妹建立跨时空的属灵连结。我们祷告，求神祝福夏凯纳灵粮堂，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参与在宣教职堂的行列，带领更多的人认识耶稣。
神一直没有忘记犹太人，没有忘记他最初的选民。犹太人的福音工作也一直是神心中的痛，心里的挂念。在这里简单提到两个见证，乌克兰妈妈贝拉，她长期患有忧郁躁郁，身心灵很受苦，信了主后改善很大，但是儿子家人亲族抵挡反对，她倍感孤单。在一个寡妇家中认识她之后，神感动要常去探望兼顾她。很感恩在逼迫中，贝拉她仍然坚定信心不动摇。即使我与她语言不相通，她总是来电求祷告求探望，每一次能带她做祷告的就是一起呼喊耶稣耶稣，一起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阿们。奇妙的，十分钟后他就能重新得力。原来即使语言不通也可以坚固人的信心，太美妙了。去年疫情后再去探望他，提到乌克兰的犹太亲人进来竟然一个一个地信了耶稣。感谢赞美主，贝拉他的坚持与坚定在亲人犹太亲人当中成了美好见证。再来谈命本地犹太妈妈的见证，福音工作不是单兵作战，需要团队。过去有几位姐妹轮流探望她、服侍她及她的亲人，一直以来很难开口对她说真理讲福音。如今他记忆力衰退， 失智现象逐渐严重，在人看来恐怕越来越难有机会信主。返台三周前曾去探望，当下心中感动，要大胆直接地与他谈生命之道，结果太奇妙了，谈论过程中他一反常态，居然频频点头，做了许多回应，并决志接受主，实在令我们惊讶不已。神的作为太奇妙了，哈利路亚，大大赞美主。在人不能，真的在神凡事都能。
好，我们拍手，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太好了，语言不通，只要你会喊耶稣哈利路亚阿们，就可以传福音了，就可以带领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兼顾他。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就是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那第三，我们快的讲，宣教是要有行动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没有行动的感动会让我们的心越来越硬。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有回应，不然我们真的会越来越心硬。在所有的宣教里面，第一个就是个人福音，牧师常常提的，从我们约拿，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约拿，在我们周围有很多尼尼微人，尼尼微人因着有约拿，没有约拿，尼尼微人只有灭亡的结果，但是因着约拿，即使只说了一句话，就给了他们得救的机会。我们当中有很多尼尼微人，没有你这位约拿，他们只有灭亡的命运，但是因着有你，可能就是一句话，可能只是传一个心灵蜜豆奶。牧师常常提心灵蜜豆奶，因为它最简单，你只需要传。你知道在世界有好多地方有一位加拿大人，在监狱里面有一位写了感谢信，他还不知道是我们，他还透过反正这样 转到我们的家，透过只要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社群的里面衷心的传递心灵蜜豆奶，或是我们在办公室里只要愿意一个机会，可能就是一句话，就给了你那位尼尼微人有了得救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要提到非常重要的，就是宣教的奉献，宣教的奉献。腓立比，保罗有一个经历，他说腓立比人啊，你们知道我出传福音离开了马其顿后，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后来他说我到了到了帖撒罗尼迦，你们还继续的打发人给我供给我希望。意思就是说，保罗在腓立比传了福音，建立了教会，接着他继续要往下一站，就像我们在越南传了福音，做宣教士已经在建立教会，结果继续要往巴基斯坦去。保罗说，谢谢你们越南的教会，因为你们的奉献让我有买机票的钱能够到巴基斯坦。到了巴基斯坦，请问保罗到巴基斯坦要不要吃饭呢？要不要住？都要，需要钱，需要钱，谁帮助？腓立比的教会。感谢主，我们下海那林良堂20年前开始帮助万军。所以我们或许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你从来没有去过非洲，你也没有在非洲种过一棵树，但是因着我们的奉献，可能那一棵树就是你种的。或许你没有参加过祖国任何一个足球队，但是因着你的奉献，那颗足球就是你奉献的，所以那边才能够建立。保罗的意思说，如果没有腓立比的教会，没有腓立比教会的奉献，可能帖撒罗尼迦就可能会没有教会，因为宣教的行动一定要有人支持，不然不可能完成。所以因为这一个奉献太宝贵了，所以腓立比他说，接着下去保罗说，我从以巴伯提受了你们的馈赠，当作什么极美的香气，跟神所喜悦的祭物。你知道宣教奉献在很多的奉献里面都不是很宝贵，而保罗把宣教的奉献特别说它是一个极美的香气跟喜悦的祭物。而接着下来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大声一起来读，一起来，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当我好好的仔细的默想这句话的，我发现一件事很清楚的，我们一切的需要跟着宣教的奉献当中有一个连结，宣教的奉献跟着我们一切的需要的充足当中有一个连结。宣教奉献，保罗说神必带来你一切的需要丰富充足。虽然我们都有需要，而奉献好像是付出，好像是减少，但是这里的付出不但不会减少，反而带来所需要的一切都充足。那生命和灵粮堂给我们很大的榜样，美国生命和灵粮堂每一年十月宣教都会办宣教年会，就像我们十月一样，然后其中宣教的信心奉献跟任献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再强调一下，宣教奉献是在十一奉献之外，就像我们的建堂一样，没有人可以把十一奉献拿去当建堂奉献，那是十一奉献。同样的，十一奉献是十一，宣教奉献是十一之外的奉献。所以他鼓励弟兄姊妹凭着信心为了未来一年的教会的事工奉献。头一年教会才只有100多个人的时候，他们就任献了$31万。从那个时候起，每一年任献的数字31万、34万、56万、80万、90万，突破$100万。而因着这些经费，教会每一年策划各样的宣教行动，将大量的人力财力倾倒在各个事工的里面，结果带来了丰硕的结果。单单在蒙古就建立了30多个教会，每次看到他都大大的激励我说，哦，主啊，我们真的脚步太慢了，早都给生命和灵粮堂擦旗擦光了。真的刚刚一开放他们就进去，如今过去蒙古是没有教会，因此他们去建立30多个教会，当然有别的教会了。蒙古最大的教会就是乌兰巴托灵粮堂，我们太感恩。大部分，我相信大部分的生命和灵粮弟兄姊妹都没有去过蒙古，但是因着他们的奉献，如今在蒙古建立了30个教会，而且继续的传福音得人。当然他们也进入非洲，这些年建立了100多个非洲的教会。感谢主，我们脚步虽慢，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年一月我们会在非洲建立我们第一个分堂。一月你们会有2个礼拜看不到牧师，因为牧师在非洲，我们会在那边建立我们第一间的我们的分堂。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成为我们榜样，如今是我们的建堂已经告了一个段落，让我们现在更有力量的进入宣教。下面我很快的报告一下明年我们的宣教的预算，一共是5500万，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是国内的宣教支堂，那刚才报告的我们有很多的分点分堂，我们继续开拓每一个分点分堂的特别福音中心都需要我们大力的支持，让他们在很小的时候需要我们支持，他们才能够慢慢的成长。那这是需要我们一共编列了2000万的预算。第二个就是海外的宣教，那么刚才讲到尼泊尔的恩典灵粮堂，以色列的这个君王之下灵粮堂，还有斯瓦蒂尼，我们很快的在非洲就要开启，你知道吗？我们感谢主，我们在非洲那个分堂里面帮助他们建立了他们的做了开始要动工了，他们去帮他们做什么太阳能板，因为他们没电，他们的电很贵，然后我们就给他做太阳能板。哎呀，我感谢主，我们就说在我们去之前把太阳能板做起来，我们的聚会就有电了。我们跟他们讲，你们他们非洲很喜欢看电影，他们都有看电影，说我帮助你，感谢主，看电影我们加码都有点心可以吃啊！我说主啊，感谢你，他们办足球队我们给他们点心，看电影看电影。他们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买一包点心到非洲去呢？我们一起来吧，太有意思了，让我们只一点点钱就可以在那边支持他。 太阳能板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小的钱，但是却可以帮助整个教会能够大放光明。我们在整个村庄的里面，从这一个太阳能板开始， maybe 哪一家哪一家，我们一点一点的拿过来做。然后另外我们也会支持我们伙伴的教会冲绳白之家，那我们知道日本教会都很弱小，我们支持他成为伙伴的教会，让他们因着我们的帮助缩短他们的日子，成为一个强的教会，好让日本有强的教会、健康的教会，能够影响、能够帮助其他的日本的教会。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参与。当然我们祝福以色列是我们的意向，我们也帮助犹太人的回归等等，这些我们的短宣，还有支持我们的宣教士，我们编列的预算是1500万。最后一个就是国度宣教的支持。那么我们过去很多年我们都支持了，在台湾有30-40个宣教的机构。那么你知道很多的机构他们没有固定的奉献，很需要教会的支持，所以很多年我们就一直支持，其中包括我们支持世界展望会做扶贫，然后福音协进会，那么做1919的救助救灾呢，那么也帮助很多1919透过他们支持很多的宣教士，还有内地会啊，还有 Good TV 啊，还有一些广播电台啊，那都是他们都需要我们的支持，还有这个神学院啊，训练工人需要有教会的支持等等，这些我们教会过去有好多年，我们有几十个宣教的机构，福音的机构，我们在那边支持。另外我们也支持公共的事务，譬如台积盟以及性别人权协会，对那些艾滋的孩子没有人敢去碰，那么只有基督教的我们教会愿意去照顾他们，而这些人需要教会经费的支持，不然谁去照顾这些艾滋孩子呢？好，所以好，我想我们一共有5500万的预算。那么好吗？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都拿到这一张，拿到的有没有都有拿到这一张的认线单的吗？好，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么我们你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认线。那么这个认线单里面有上下两栏，那上下两栏，那么你的奉献的方法，你可以用一次的方式，或者是明年以后可以每一个月按月的奉献，你都可以按着感动你们来填写，来填写。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带回去以后好好的祷告。那么牧师在这里最大的心愿就是盼望每一个都很参与。昨天在学生那边我也分享，我说牧师不是来跟你们要钱，你们再多奉献也不会有什么钱，但是最重要要你们有参与。我说你们明年一个人少吃一年少喝5杯奶茶不会死啊，但是5杯奶茶你就可以参与宣教奉献。最重要让孩子从年幼的时候就懂得关心跟神连在一起。鼓励弟兄姊妹，不是多少钱，你一定要有份，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每一个灵魂都是神才是最宝贵的。好不好？盼望回去祷告写下这样认线，好让教会更有力量的能够在各地宣传福音，完成上帝的托付。我相信上帝会恩待我们，正如这节所说的，每一个宣教的奉献，主必带来一切的需要和丰盛。那线上的弟兄姊妹，你也可以扫描我们的刚才的 QR code 或是我们的官网上面，都可以下载这张认线单。那么下个礼拜你如果填好了你就可以来投入奉献袋，或是我们有外面有奉献箱。愿上帝赐福恩待我们。好不好？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用神力我为我自己
跟神说，
让我走满天上天堂里，让生活更接近和自由，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龙花镜都失色，使我勇敢的心义无畏，因为我愿为
接下去
定恒守，听我讲
在地上活的是这么的精彩，主啊，让我们越活越精彩，越活越活在你在我们的呼召和命定的里面。主啊，有一天当我们回天家见你的时候，我们是丰丰富富的。祝福你的儿女，你知道我们面对的工作、家庭、生活都有很多的艰难挑战，但是感谢你，你答应了我们，你必照你荣耀的丰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祝福你的百姓，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拍手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上帝，赐福每一位。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